弟兄姐妹大家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来看读一段圣经哈。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。我们一同来念来，请那些因尸体还是遭遇患难世上的门徒，直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亚，他们不羁只向犹太人讲，但内中有路斯和古利奈人。他们到了安提亚，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。有古简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，走到安提阿为主。他们到了那里，看见神所赐的恩，就欢喜，劝勉众人，立定心志。
经好，他
信心，以使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他又往大事去找扫罗。找着了，就带他到安提阿去，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，门徒称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起手。我们祷告，主，求你在今天这一堂的成人主日学的这个聚会里面，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建立一个现代的安提阿教会，是一个充满耶稣基督大使命的一个教会。我们把这段时间求你从头到尾以你的仆人，以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同在，你的灵再次释放借着你仆人的口这个信息在我们的当中。谢谢你，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知道安提阿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，我等等会讲到这个。我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又谈到说，哇，这个美国教会到世界派了宣教士我是不知道有多少，但是光是在台湾，在这个20年前有3500个人是从美国派过去的。美国在全世界有宣教士大概好几万人。韩国呢，派到俄罗斯苏联的宣教士有850个人，我们真的为韩国教会很感谢主。现在我们在台湾，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派到中国大陆的宣教士，以这个英文老师的身份去，大概也有好几百人。那这是在做什么？就是在完成一个执行一个大使命。因为呢，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，上帝是爱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不要一个人沉沦，上帝不要一个人他的灭亡。所以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很多被神圣灵感动的教会就不断的差遣宣教士去这个海外宣教。那么我们来看看，在这个患难中这门徒就把福音传开了。因着患难，看到吗？就把福音传开。耶路撒冷教会，我们知道那个背景。耶路撒冷本来是犹太教，就是犹太教徒，所以当有一些犹太人信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逼迫他们。你看，最近在埃及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个教堂被烧掉，埃及有10%的基督徒，这是不得了的事情，在那个回教的国家，可是还是受到逼迫。所以你看尸体还是历史上第一个为主殉道牺牲生命的。那么这个参与杀害尸体还的凶手之一，就是我们亲爱的保罗弟兄。你看，所以上帝能够把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变成一个他最重用的一个仆人。所以当时的这个犹太的基督徒 被他们自己的同胞迫害，所以他们就一路逃啊，一路逃。那么这个他们一路逃的时候呢，那么就一路把福音传出去。各位弟兄姐妹啊，这是不容易。一个人在逃难，一个人在逃难，他还有心情去传福音、带小组查经、劝人信耶稣。我想，如果不是他有很强烈的那种使命感，哦，可是犹太的基督徒有了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他们受到传统观念的一个影响，说他们说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啊，所以他们犹太人呢，啊，不跟外邦人来往。你看那个彼得哈，在加拉太书，这个保罗有责备彼得说，他本来在跟外邦人吃饭，看到犹太人来了啊，他就跟他们分开，假装啊没有跟他们在一起，就做。所以保罗责备他作假，所以犹太人是跟外邦人是不来往，所以他一路上逃，只跟犹太人传福音，不跟外邦人传福音哈。啊，我们很感谢主啊。这个现在有这个台湾啊，或者美国的华人教会，我们知道开始有一个观念的一个改变。我们开始有向到差遣宣教士到非洲，也有差遣宣教士到西伯利亚啊，不单单是跟中国人传福音，也开始跟非中国人，就是异文化不同语言的人哈。所以这些中国的这个宣教士去了这个西伯利亚、非洲，就要学他们当地的这个语言哈。那他们一路走呢，就到哪里呢？到撒玛利亚，腓尼基就是今天的黎巴嫩，就是以色列的戈壁。然后到了塞浦路斯，现在有个国家叫塞浦路斯，对不对？那个小小一个岛就分成两个国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南边是希腊裔的，北边是土耳其裔的，两边都不合哈。小小一个岛，那是巴拉巴的故乡。然后到安提阿，在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。那么这个安提阿呢，它也是个大学城，所以保罗呢，他是在那边长大，所以他在那边受了一个高等教育，因为他是个大学城。然后又到耶路撒冷受了神学教育，所以上帝为什么这样重用他呢？啊，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，基督徒他是什么呢？他是利他主义。什么啊？利他主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得到了，希望你也得到，所以这是分享 share with one another， 就是说我得到了信耶稣这个好处，我得到这个救恩，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得到，所以这个就把福音传出去了啊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、十七节，他说：“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，这是我的本分。”他说：“如果我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起先我都不懂，这个我不传福音，顶多我没有去传福音啊。但是我礼拜天都有来做礼拜，我也参加祷告会、查经啊，我也去探访啊，我也很关心别人。为什么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？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。我在南港的时候，我碰到一个年轻人，哎，我说我们今天礼拜六晚上有青年团聚，有一个 special meeting 特别聚会，六点半我们有吃饭，你要不要来？他说等我当兵退伍了哈，他是台湾都要服兵役啊，等我当兵退伍了我再过来。我说那好，我说你还有几个月？他说三个月。第二天礼拜天的做完礼拜，有人告诉说，林牧师，我们教会的前面门口发生车祸，有一个人死在那里。我出去一看，就是那个年轻人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到今天哦，二十几，我一直为这个事情责备自己，我为什么当时就把他拉去教会啊，对不对啊？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改变了态度，就是现在，你不要等到明天，你就现在信耶稣，你现在进来啊。所以那个哥林多后书八章说，现在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是拯救的时候。我终于了解保罗这句话，哎呦，这个年轻人灵魂在哪里啊？那个唐崇荣写了一首歌，你的灵魂在哪里？如果我当时积极一点，就把他带进教会，可能他不会发生车祸，他也不会死。所以从那件事情以后，我得了解保罗的意思哈。然后这个福音呢，拆毁了这个种族之间的这个隔离哈。我刚刚讲过，犹太人是不跟这个 外邦人来往，韩国人，对不起，我们这里如果有韩国是不跟日本人来往，所以我们看到哈，那犹太人呢，一直从耶路撒冷出来的犹太人，他们不会讲希腊话，所以他们也只能够跟这个犹太人传福音，就像我们很多的人啊，来到这里，他会讲这个国语 Mandarin， 可是他不可能不会讲英文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跟美国人传福音啊。我这个跟美国人传福音，有一次有一个美国人，我跟他打招呼，他说他是一个弟兄，长老会的一个弟兄。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他说他的这个爷爷过世啊，这个房子100年他要卖掉。我就在路边就为他祷告，用英文为他祷告。祷告完说 ，Do you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？ 他就想半天，我就知道大概不太懂得我什么意思了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要去跟一个会中国人传福音，你必须要学他们当地的那个语言哈。那他们就是照着逼迫，就一路逃一路逃哈。感谢主哦，这当中没有一个是使徒哦，没有一个是传道人，就是弟兄姐妹，他们一路逃。那么这个福音就他们逃到哪里，那个福音呢就传到哪里哈。所以传福音哦，我也学习到一个功课哈，就是不要在看那个时候啊，我们可能说啊，这个人哦还不是时候，等到以后我再跟他传。我最常碰到的是有很多人跟我说，哎，林牧师，等到我退休了我就会去教会信耶稣啊，可是我等等到有一天他还没有退休，他中风了，你知道我们付出什么代价呢？就是每个礼拜天，我们因为台湾有的房子它没有电梯，我们到4楼，他的女儿儿子也不愿意带他去教会，我们就只有几个身体比较壮的弟兄，就把他从4楼背下来，然后教会特别买了一个轮椅，把他推到教会，然后回家再把他背到楼上去。所以我也学到一个功课，真的救人灵魂是不能等他退休，不能等他这个，不能等他那个啊。有的是说等我小孩子长大哈，那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。所以他们就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啊，他们走到一个地方呢，就是其中有塞浦路斯跟徽州，就是现在徽州北部古利奈人呢，哎，他们会说希腊话啊，他们就开始跟犹太以外的犹太人就是外邦人，开始跟他们传福音啊。感谢主了，这就是神的爱，把那种人跟人的成见、种族的这个歧视，把它拆毁了哈。我们知道以前那个有一个韩国牧师，教会派他到日本东京去宣教，他不要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祖父、他的家人，日本人统治韩国50年，可能被杀害哈，所以他很恨这个日本人。可是教会就派他到日本去做宣教士。后来他谦卑顺服了，结果在日本东京，他不是设立韩国教会哦，他当然也有用韩语，他是专门向日本人传福音设立的一个教会。据我所知道，那个教会有几千人。我去过日本，你知道日本教会哦都很小，都不超过50个人，那个教会有几千人，特别的多。他顺服了，神就祝福他。所以这个耶稣的十字架就把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仇恨就拆开了。所以他说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这个冤仇，就使我们两下和好，合而为一，我们就与上帝和好。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安提阿教会就建立了，就是主以在逃难的这些犹太基督的同在，另外一个原文就是主的手，主的手。所以如果我们的肉眼看不见这个主的手，对不对我有一次去爬山，哈，就台湾有一个山叫房地点，那我呢又不小心滑了一下，就从那个山上掉下来，我想说我可能浑身碎骨了， 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几岁，二十四五岁了。可是很奇怪，当我掉下来的时候，我的这个 指头啊，勾到那个山上一个洞，你知道这个指头是没有办法撑过整个人的重力。我就想起诗篇九十一篇说，他差遣天使什么，用他的手托住你的脚，有没有？耶稣在哪里？对啊，如果你看我这个指头怎么可能撑住整个我的重量？后来他们赶快丢个绳子把我拉上去，不然我今天就不自在了。所以主的手虽然看不见，可是他比看得见的手更能够救你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无所不能的神。所以你看主的手与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同在，所以他们开始向安提亚的希腊人传福音。那么这个他们就打开了他们的心，打开了他们的心，使他们明白圣经。我告诉你啊，很多人第一次来到教会，听到听不懂。我问你啊，你要听神的道，你要有神的灵，你用一般这个人的这个心呢，你只能够听人的话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这个去了解圣经在说什么。所以字句叫人是灵意，解释圣经是讲到他属灵的意思是什么。那如果你不懂没关系，你可以问。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也跟那个门徒呢讲这个圣经，讲到摩西五经，讲到先知书，他们也听不懂圣经说什么。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让他们明懂，说明白说，哦，原来主你在讲什么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多很多的人就归向耶稣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安提阿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外邦教会就建立了啊。这个安提阿教会是由犹太人跟外邦人啊建立的啊。在纽约有一个教会，有个教会哈，那个教会有从中国、台湾、马来西亚、香港、日本、韩国，我知道那个我儿子有去那边去过，那个牧师是个韩国，他是叫一个 International Church， 他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人都有。后来我去看那个布鲁克林的那个会幕教会，哇，几乎各种人种都有，我看得很感动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所以我看到很多基督徒，哦，他是美国人，他是德国人，他是俄罗斯人，我都说你是我的弟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一家人 ，We are family, we got family。哇，这个很好，在基督里哈。你说中国不是有个理想，天下一家，对？但是一个理想，这个一直没有办法实现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隔一条河两个村呢、啊、都不来往，对不对？啊，常常打架哈。啊，如果没有基督，人跟人要和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安提阿教会由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建立的，然后教会的牧养就开始了。教会需要牧养，哎，他说这个安提阿教会成立了，这个风声就传到了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一个 mother church， 是一个母会。他们听到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些这个外邦的教会都是出信的，他们需要喂养，需要教导，需要栽培，需要训练，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牧师传道人，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在那边，所以他们觉得是我们需要派人去那边去关怀。这个就是一个母会的一个责任。如果将来我们有机会去职堂去设立教会，我们也是要 support 在人方面在这个经济方面去 support 他们。所以因为这个教会他必须要圣经教导到很成熟，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而且这个教会需要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要有非的互相的来往哈，他必须要彼此互相来往啊，就交接 fellowship， 所以必须要去教导他们。很感谢主，就是说这些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，他们开始过着彼此相爱的生活。我在台湾看到那些，我这几天一直在思想，看到一些美国的宣教士， 他们在台湾领养了很多的小孩子孤儿。你知道一般哦，一般人去孤儿院领养孤儿都是领养什么身体健康的，长得好看的，长得个子好，都是这样。这些美国的牧师他们去领养什么智障，你知道吗？残障的，残障就是耳朵可能听不见，眼睛看不到，或者是这个智慧比较。我就想他们真的爱心真的，他自己已经有四个小孩了还去领养。那你知道吗， 他把他们带回到美国以后要养他一辈子。所以他就跟他 那四个孩子讲说，这两个台湾来的孩子就是你们的弟弟妹妹，如果有一天爸爸妈妈过世了，你们要继续照顾他们。这个爱心有多大啊！这个爱心有多大，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在他们的心里面啊，那他们能不能做到？我昨天有讲过，我本来要回台湾要去领养孤儿，那孤儿院说没有人在领养孙子的 啊，所以我就其实我很想有一个小，因为我两个小孩都大了啊，也不在我们身边，那常常都会管这个爸爸管东管西的哈，我所以我就想去领养一个让我来管一管可惜呢，这个不知道是法律还是什么规定，好像说他有规定多少岁你才可以领养哈，我好像超过他的这个规定年龄，我还在努力，我现在还在请人家帮我在台湾问问，如果可以我跟我太太说我们就领养一个小 baby 一两岁啊，因为我很会泡牛奶嘛哈，是很会喂奶哈，这就是爱嘛，是吧？所以你看哈，好，那么这个呢怎么样呢哈？这个教会是需要牧养哈，所以他就派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名叫巴拉巴哈，他的名字叫做劝慰子哈。哎，这个人哈，我们昨天有知道说，这个人哦是很会做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很有信心的一个人。那么他就被耶路撒冷教会差派来牧养这个教会。那么他看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，看到这个教会的情形，他的心里呢非常的感谢上帝。圣经说他为这个教会感谢上帝，他一点都没有嫉妒，说哇，你们这个外邦教会怎么这么复兴 啊，比我们犹太人的教会还复兴，他一点都没有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啊，这个不同的教会啊，那么耶路撒冷教会感觉到他们对安提阿教有一种 responsibility， 就是有一个责任。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们教会在台北，我们听到说在很远的一个乡下，一个客家村，一个教会，他们的传道人生活很困难啊，因为那个乡下是这样，年轻人都留不住，都是老人啊，因为他们那边不好找工作，所以他们都到外面去读书，读完书就留在台北，留在台中、高雄，所以都剩下一些六十岁以上的，就是有的人就把孙子就带回去给爷爷奶奶啊，爸爸妈妈带哈。那我们听到这个情形，和我们教会就决定认养这个教会，这个乡下的小子，就是在这，比如说我们会派我们的执事去那边讲道，有时候我自己去，我们在每个月的奉献上来 support 他们。虽然我们不同教会，也不同教派，因为我在门罗会，可是在基督里面，你的困难就是我的责任。OK， 您知道吗？你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。如果我们教会做得到的话，我们愿意这样子来帮助你们。所以在这里，他是一个好牧人 ，Good Shepherd， 巴拿巴哈。这个巴拿巴他看见安提阿人蒙神的恩典，他内心的高兴的不得了。各位弟兄姐妹哈，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姐妹，她告诉我，她是从台湾这个告诉我，她说她先生以前哈，都他不信耶稣，那每个礼拜天呢，开车送他太太到教会，然后先生就在那个巷口啊，等他太太做完礼拜，他在那边抽烟，哦，有几个先生送太太去做礼拜， 他们变成抽烟小组在那边啊，人家在做礼拜，他们在抽啊。那我就在祷告说，主啊，这个夫妻都信主，那个多这个多甜美，多好的一个家庭啊，他都已经来到了天堂门口，怎么还在外面呢？所以我就开始跟他们做朋友，除了不抽烟以外，就跟他们去山上啊，去泡温泉啊，去游泳啊。所以你知道做牧师传福音了、啊、各种方跟他们一起去泡温泉了、啊、哈。那你知道这个去洗温泉，然后去游泳，然后去喝茶，那台湾很喜欢泡老人，跟他们一起去泡茶哈、啊，就这样跟他们，台湾话叫“绑了”，就跟他们培养感情，做朋友，然后慢慢带他们到教会。那刚开始他的先生，哎，只要牧师一讲到，他就马上睡觉哈、啊，他就讲了，他说，他说我一个礼拜哦都睡不着，好不容易来教会睡一下哈、啊，他就睡觉。那他哦到教会五年都不受洗，他做礼拜他也不再听到，就是在睡觉，感谢主。后来呢，圣灵做工，他开始注意牧师在讲了。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他在写笔记，那么可惜我来美国他还没有，我没有办法帮他受洗。两年前他受洗了，他太太呀、啊、说。他流泪啊，感谢主，他说为他先生祷告了十几年了啊，他就分享他的喜悦、哦、各位，圣经说如果有一个人蒙恩得救，天上的天君都要为他欢呼高兴、啊、我们有一对夫妇啊，他是这个访问学者到 Columbus OSU、啊、Ohio University。 那么他来的时候他说，我来的时候我不信主，我是无神论者，我是共产党员，可是来到了 OSU 以后，人家把他带到教会，他信了主，信了主。那么这个他走的时候，我就为他们祝福。哇，这个姐妹叫董丽君，她一回到这个湖南，你知道她住哪里？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湘潭。她回去的第二天，就跟她老爸爸传福音，她爸爸呢就信耶稣了。哇，然后她的哥哥的女儿跟她哥哥的女儿的男朋友信。他就 email 给我，好高兴哇！这董，你看他才是刚刚受洗没有多久哎，哦，他回去就叫他爸爸，爸爸，你今天要不信耶稣，我就你就不要睡觉啊！哦，还是跟他爸爸这样讲，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不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知道你的灵魂在哪里吗？你今天信耶稣，你有永生，所以我是你女儿，我爱你，今天你会信耶稣不可。他爸爸好。我信耶稣，我要悔改哈，就为他爸爸按手祷告。他是学我们，因为他常常跟我，他说现在林牧师不在这里，我为你代替林牧师为你。我说你不要代替我，你就自己为你哈。你看哇，他会那么积极的去跟他爸爸传福音哈。那这个巴拉巴呢，你就是 看到一个人他都好高兴。你知道犹太人有什么成见，那在耶路撒冷有圣殿哈，有圣殿，那个圣殿哈有个外邦人院，就是说你外邦人、啊、是不可以进到里面的内院的。结果有一次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一章，保罗不是带了两个人吗？其实那两个人也是犹太人啊，他们以为是外邦人，